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38章27节讲到了39章的第6节，讲到约瑟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神与他同在，他就一切顺利。希伯来原文说他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人。圣经说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是一个成功的人，但他最想要的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活出神荣耀的见证。他让自己的主人知道他所有的成功都是来自于神的。而波提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自己虽然没有被神拣选，但他看得到约瑟被神拣选，所以他把一切都交托给约瑟，因为交托给约瑟就是交托给神。所以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他家里和田间所有的一切都蒙耶和华的赐福。每一个人都想得到领导的信任，都想得到客户的信任，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们就能成为神恩典的管道，而那些信任我们的也都因此而蒙福。但这样的见证是魔鬼不能忍受的，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一个针对约瑟的陷阱在暗中酝酿。圣经写道，约瑟生来体格壮健，容貌俊美。这些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传情给约瑟，说与我同睡吧。约瑟继承了妈妈拉结的美，圣经说约瑟生来体格健壮，容貌俊美，与在29章中圣经写的拉结却生得身材美丽，样貌娟秀，在希伯来文中连用的词汇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约瑟的外貌不是唯一吸引波提乏夫人的原因，圣经说在这些事以后，在约瑟掌管了波提乏家中的一切，包括他的生意、他的资产、他的银行账户、他的奴隶、他的房子，成为了家里名副其实的二掌柜之后，他得到了波提乏夫人的青睐。波提乏夫人说的话让我们知道她不是一位害羞含蓄的淑女，她说你跟我同睡吧，而约瑟也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圣经说约瑟不肯，对他主人的妻子说，你看家中的事我主人一概不管，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的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除你以外我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约瑟先说的是他的职业操守。有时候我们跟世界的人沟通需要先讲世界的道理，但别忘了在世界的道理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有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所以约瑟说，我怎可以做这极恶的事得罪神呢？在约瑟的心里更重要的是他不能为了一时委屈求全或一时的欲望去得罪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拒绝诱惑的力量也来自于神。雅各书说，因此你们要服从上帝，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离你们。很多人抵挡诱惑的方法是跟自己说，我要有我的坚持，我不能软弱，我不能放弃。其实我们越是关注自己的欲望，越是压抑自己的欲望，越难抵挡欲望的诱惑。抵挡诱惑的方式不是控制自己的欲望，而是转向神，在神的慈爱和恩典中喜乐，从神那里去支取力量。不过约瑟遇到的是一个有坚持的女人，圣经写道，但她还是每天勾引约瑟，约瑟不从并尽量避开她。约瑟不但拒绝她，而且约瑟尽量避开她。亲爱的弟兄姐妹，远离诱惑，不要觉得自己厉害经得起诱惑，不要说波提乏夫人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喝杯咖啡，或者哎，我真的很想向你传传道，你知道吗，你生命中缺少的不是我而是神。不，约瑟都不在他身边出现。约瑟是一个奴隶，他没有人身自由，他不能离开波提乏的家。 我相信如果约瑟能选择，他会换一个新的地方，换一份新的工作，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因为神与他同在，他走到哪里都会成功。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做环境的奴隶，也不要做工作的奴隶，甚至不要做我们的好心的奴隶。不要因为不愿意让家里人担心，不要因为不愿意驳长辈的面子，不要因为不愿意辜负跟随我们的团队，就被谎言蒙蔽走不出来。走出来，不要被世界蒙骗，不要以为这行业就是这样，这社会就是这样，所以你也要这样。知道吗？神一定会让你可以与众不同，因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合群，最重要的不是遵守世界的规则，最重要的是符合神的心意，走进神的命定。哥林多前书说，你们遇见的诱惑无非是人们常见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绝不会让你们遇见无法抵挡的诱惑，他必为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经得住诱惑。约瑟宁愿被神领进牢房，也不愿意被魔鬼带进温柔乡。圣经写道，有一天约瑟到屋里办事，家里的人没有一个在屋里，妇人就抓住约瑟的衣服说，与我同睡吧。约瑟把自己的衣服留在妇人的手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见约瑟把衣服留在他手里，跑到外面去，就把家里的人都叫了来，对他们说，你们看，我丈夫带回家来的希伯来人想要调戏我们，他进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睡，我就大声呼叫，他一听见我高声呼叫，就把衣服留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服放在他身边，等他的主人回家，他又用同样的话对他说，你带回家来的希伯来的奴隶竟进到这里来要调戏我，我高声呼叫，他就把衣服留在我的身边，跑到外面去了。约瑟的主人听了他妻子对他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就是这样对待我，他就非常生气。经文说波提乏非常生气，但是没有说他对谁生气。我不认为他是对约瑟生气，因为在下一节里，圣经说，于是约瑟的主人拿住约瑟，把他关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监禁的地方，约瑟就在那里坐监。根据当时埃及的法律，如果奴隶侵犯主母，适用的刑罚是死刑。按照波提乏的身份，他第二天就可以送约瑟上断头台。但是波提乏非常信任约瑟，到了连家里有什么都不想知道的程度，全部都托付给了约瑟。他一定也了解他的妻子，不会听一面之词就完全相信。可他还是非常生气，因为他太太反复说，逢人就说约瑟侵犯了他。他现在不得不把这个给他家里带来了祝福的神的孩子，那个能点石成金的约瑟送走。他不愿意把这么好的一个祝福放走，他把约瑟放到自己府内的监狱里。我们知道这监狱是护卫长波提乏自己府内的监狱，因为圣经这样写道，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原来护卫长府内的监狱是用来关押在法老面前获罪的官员的，像约瑟这样的奴隶本来不应该被放在这个监狱里，但是波提乏实在舍不得放约瑟走，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约瑟放到身边的监狱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身上彰显着神的荣耀的时候，当你成为神祝福的管道的时候，即使是不信的人也会被你吸引，就像雅各当年要离开拉班的时候也被拉班尽力挽留一样。这就是波提乏的思考，这是波提乏看问题的角度，但这不是约瑟的感受。约瑟感觉到的是一下子从山顶跌到谷底，他突然失去了他的工作，还被投进了监狱里，而这完全不是他的错，不是因为他骄傲，也不是因为他贪婪，更不是因为他的欲望。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对人尽忠职守，对神忠实信靠，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他当时正在做的是深得神祝福的工作，而这件被神祝福的工作 就一下子丢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丢掉了神祝福你做的那件事，你会怎样？你的品格会怎样？你的信心会怎样？你相信神是不是只是因为神在祝福你？你努力工作是不是只是因为薪水优厚？你认真传道是不是只是因为奉献够多？你是一个好妈妈，是不是只是因为你的孩子是一个乖宝宝？其实孩子乖的时候不太需要一个好妈妈，他不听话的时候才更需要一个好妈妈，在所有的人都放弃他的时候，他更需要一个支持他、爱他、管教他、跟他一起努力走过这段艰难旅程的好妈妈。如果不是因为坏孩子没有好妈妈，我们很多人就走不到今天。我们对孩子能做到，对神能不能做到呢？你会不会让你的品格跟着你的环境而改变？如果你看不到神的奖赏，你还能保持信心吗？如果你的坚守、你的信靠看起来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你还愿意坚持吗？你会不会因为神给你的一个季节就迷失了自己？要知道，这只是一个季节，一个很快会过去的季节。你会不会让暂时的失望永远地改变你，让你变得苦读而不是信心更成熟呢？你还会赞美什么？任何人在被高举的时候都能去赞美神，但只有那些神要大大使用的人能在失望之中仍然赞美神。约瑟是一个每做一件事都考虑神的旨意的人，而现在看起来事事为了神，并没有给他带来益处。他有着世界上一切的借口去改变、去抱怨、去苦读，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些正在经历不公平的境遇的弟兄姐妹。相信我，这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你信错了你的神，你只是在经过一个季节，你只是在经历一次考验，看看你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是否仍然能坚守你的信心。被神恩宠的孩子现在进了监狱，这不是他的那个梦，这不是他得到的意象。在他的意象里，他要被高举，他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他没有梦到过牢笼，他没有梦到过铁链，他没有梦到过在冰冷的地上睡觉。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跟你的梦完全相反的环境，跟你得到的启示完全不一样？我知道我在跟某个人说话，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神告诉你，你会兴盛，你会在职场上有巨大的成功，可你的老板跟你说，你被开除了。你的房子本来是你财富增长的引擎，但你一下子走进了2021年。你的处境跟你得到的预言截然相反。就在这时候，魔鬼跑到你的耳边说，你的神现在在哪儿啊？大幕拉开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神的王子，落到了监狱里。神为什么要让约瑟落到监狱里？因为约瑟在波提乏的家已经撞到了天花板。神的计划是要让约瑟在灾荒之年拯救以色列，在灾荒之年拯救天下万民。神的计划是让约瑟把以色列家族带进埃及，让他们在那里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为此，他必须离开波提乏的家。约瑟在波提乏的家虽然很舒服，但那只是一个练兵场。在约瑟能管理一个国之前，他先要学会管理一个家。在约瑟能得到法老的信任之前，他先要能得到一个权贵的信任。波提乏的家不是约瑟的目的地，波提乏的家只是他在神的命定中必须经过的一站。但是约瑟不可能自己离开波提乏的家，作为一个奴隶，他已经走到了他上升空间的尽头。作为一个奴隶，他没办法离开主人的家，而波提乏不可能放走这样一个祝福。他给了约瑟完全的信任，给了他一个奴隶能得到的最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被陷害落入监狱是为了给约瑟更广阔的空间，暂时的低谷是为了把约瑟举得更高。我不知道我是在对谁说话，但是神让我来告诉你，你遇到的低谷是为了把你举得更高。就像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让我来告诉你， 如果你不聚焦在你的际遇上，如果你不聚焦在生活的那些不公平上，你会在你的每一分每一秒，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看到神仍然与你同在，神仍然在看顾你。所以圣经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神跟约瑟同在，神说，如果你在监狱里，我也跟你一起在监狱里，如果你在火炉里，我也跟你一起在火炉里，你出于无奈要卖掉你的生意，神说，我仍然跟你在一起。你的男人跟另一个女人跑了，神说，我还留在你的家里，我还是会为你打开门，我还是会为你开道路，我不会撇下你，也不会离弃你。他不再珍惜你了，神说，我珍惜。即使是在监狱里，我也与你同在，我不只是在教会里，我在你在的地方。即使跟你一起受罪，我也与你同在，这就是我跟你的那些朋友不一样的地方。有的人为了他的新车赞美神，有的人为了他的股票赞美神，我赞美神是因为他不离弃我。当一切似乎都突然变糟的时候，他仍然不离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跟我一起说，神与我同在，耶稣与我同在。我可能遇到了一点麻烦，但是神与我同在。医生说我胸口有个肿块，但是神与我同在。别人觉得我不走运，但是神与我同在。运气可以变化，但是神永远不变，神与我同在。我不知道在跟谁说话，但是神与你也同在。他在2018年与你同在，他在2020年与你同在，他在2022年仍然与你同在。假如有人想被神祝福，他最好跟你在一起，因为神与你同在。假如有人想找到神，他最好先找到你，因为神与你同在。如果有人想跟你为敌，最好先掂量掂量，因为神站在你这边。你一定要知道，就算你不喜欢你现在所处的环境，神还是与你同在。告诉你身边的人，我能感觉到神就在我的里面。神不但与你同在，他还要向你施恩。经上说，神向约瑟施恩，就算是在监狱里，约瑟看得到神给他的安慰，神给他的照顾，神给他的舒适，神给他的保护。你也一样能看到艰难时刻的一顿美餐，孩子给你的一个安慰，封城的时候每一份供应，这些都是神在施恩给你。神要施恩给你，所以那些声音，那些告诉你是你自找的，说你倒霉是因为你的错误，你的罪，说你就像你爸爸生气的时候说的那样，所有这些声音都是来自魔鬼的，不要听他的。神要施恩给你，不是给你定罪。魔鬼就是想遮住你的双眼，让你看不到神给你的恩惠。你能不能领受到神的恩惠呢？还是你在生自己的气，你在生社会的气，你在生神的气？圣经说，他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无比伟大。你甚至都不需要用他昨天的慈爱，他今天还会施恩给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每一天神都送给我一些礼物，让我知道他就在我身边。在我生日的时候，他让我不认识的人送我生日蛋糕。在我需要宁静的时候，他在闹市里带着我转个弯，就来到一个瀑布边看乌龟游弋，飞鸟嬉戏。在我漂流在外的时候，他让我花300多块钱一晚就能住5星级的酒店。他在不停地施恩给我，你能领受到吗？你能看得到吗？如果你关注神的恩典，那个糟糕的季节一下子就会过去。约瑟不是在走出监狱的时候走出那个黑暗的季节的，他是在看到神的恩典的那一刹那走出他心灵的监狱的。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知道神仍然爱他，他知道神仍然在祝福他，所以他不是沉湎于过去，他不是悲观失望，他不是难受沮丧，相反，他每天宁静安详，他每天乐观向上，这让神可以为他做第三件事，就是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想想看，如果约瑟每天披头散发，泪眼汪汪，怨天尤人，监狱长能欣赏他吗？相反， 监狱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囚犯，他不但自己从容不迫，乐观开朗，他还能去关心其他的囚犯，他能给他们带来力量，带来盼望。更何况波提乏在把他关进监狱的时候特别嘱咐过监狱长，这个人给我带来了祝福，这个人我完全信任，这个人我非常爱惜。所以经常说，监狱长把狱中所有囚犯和一切事物都交给约瑟管理。你也许不知道，但是神会在幕后做工，神会在幕后说话，神会让你需要的人喜欢你。你知道吗？神会给你镀上圣洁的光，让你在别人眼前蒙恩。跟我一起宣告，2022年我会走在神赐的恩宠中。有人跟我一起走吗？我走在神赐的恩宠之中。某个人要去见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人，一个让他有点紧张的人，但是神告诉你别慌，等你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他会给你恩宠。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听到了神要告诉你的话，神已经立定了你的脚步，等你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你会走进恩宠之中。我希望你领受这预言，我希望你领受这预言的强度跟我释放它的时候一样强。不过你先要看到神的同在和神的慈爱。你想一想，如果约瑟不是知道神与他同在，不是看到神在施恩给他，如果他每天都在为自己的境遇愤愤不平，或者每天愁眉苦脸，每天担惊受怕，监狱长怎么可能放心把监狱交给他管呢？这就是信心带来的不同。有人想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信心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内心平安，内心喜乐，这就是别人看重我们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在别人眼前蒙恩的原因。因为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开路，神会为我们开门。就算我的境遇突然变糟，就算我突然被人陷害，我知道神还是与我同在，神还是向我施恩，神还是要成就他在我身上的旨意，神还是会实现我所梦到的，神还是会把我高举到他要高举我的地方。那是我凭自己永远到不了的高度，那是我自己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高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也与你同在，他说他永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凡你手做的神必看顾，你必成为你企业的祝福，你客户的祝福，你合作伙伴的祝福，你亲戚朋友的祝福。神要你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他必兴起你，让你凡事顺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